我们今天这个布局稍微变一下，把这个舞台呢多留出一些空间了。一会儿因为我们有儿童奉献，所以能听见吗？还是我没打开？
不赖我，我刚这下打开了。好，那个我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主日，今天呢是我们管这个二月份呢，一般二月份不是在加拿大有一个家庭日吗？所以一般的 Family Day， 一般的我们每一年在这个二月份里边都会有关家庭的这样几个专题。今年呢我们就特别把二月份把它特别作为家庭月。家庭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月份里边所有的讲道都是围绕着家庭这样一个主要的议题。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家庭日第一个讲道第一个内容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儿童奉献礼。所以今天我们感谢神，有五个家庭有六个孩子将要奉献给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荣耀神的时刻，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今天这个题目叫把儿女奉献给神。我们今天呢在奉献儿童之前，我们先一起思考一下，领会一下这个把孩子奉献给神的意义。我看那个孩子们大部分都在这儿，运生不在是吧？运生在下面是吧？啊，我先讲着，等一会儿差不多的时候呢，要如果孩子还在楼下那个儿童主日学，我再叫你去把他领回来。领回来之后我们就开始奉献，其他几个小的孩子都在这边。所以我们先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出埃及记一章二十二节到二章三节开始。
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
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
一切的女孩你们要留存她的性命，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
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
就藏了他三个月，
后来不能收成，
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
所以这段经文呢是创世纪的经文，是出埃及记，是有关摩西他一开始出生的，我们一会儿会讲他的意义。我们今天就说我们今天因为讲到奉献儿童，就想一想孩子在我们每个家庭里边那个地位是何等的重要，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其实父母爱孩子是人类的天性，甚至是所有的神创造那个动物也是一样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怎么样爱孩子呢？那我们就会想到说，我最好把我的孩子放在一个最安全最可靠最稳妥的那一个环境里边，也就是说把它交在那一个环境里边我就完全的放心了。有没有这样的环境呢？那我就开始想，那交在哪里最放心呢？所以可能很多人的办法是交给我自己，交给自己，把孩子抓在自己的手里。这是我们很多华人父母的一做法，就是我们的华人爱孩子在世界上是有名的。我们对于孩子来说，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我们为了孩子可以付出一切，我们可以愿意一生一辈子来跟着他，来帮助他。你像那个西方人，他们的孩子长大了之后基本上这个关系就很平淡了。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华人家庭里边，这个老一辈他愿意跟着那个儿女来为儿女来服侍，一点工资没有的，就是然后就在那家里边服侍，做很多的事情，带小孩等等，这个在其他文化里都很少见的。所以我们呢爱儿女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可能是一个方面呢是宠自己的孩子，宠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的都是独生子女，大概是好多都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就那么一个宝贝，全家好几三代老人七八口人围绕着那么一个小太阳在中间，大家把它当成宝贝，是捧在手里怕吓着，放在嘴里怕化了，反正这个孩子就是一切。然后我们为孩子可以拼尽全力，比如说听说这个北美虽然我们国内你看骂北美骂美国骂这个加拿大骂的一包子劲儿，但是一想到把孩子送哪里去，还是送北美来，送到这边来，不但送来 有些还移民过来，放下自己在国内那个很好的条件、很好的人脉、很好的事业基础，来到这一个陌生土地上，就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我们可以放下一切，就是要给他创造一个最好的条件、最好的学习条件、最好的生活条件。还表现在那可能是管孩子，我们华人父母管孩子是有名的，所以那个有外国人给我们起了个叫什么 Tiger Mother， 虎妈，有叫虎爹的没？虎爸的没？可能也有。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对孩子的管，就对孩子的策略是一种严格要求的策略，比如说要给他定很多的目标，从小就定很多的目标。然后叫他在这个参加各种特长班，对不对？你们都参加过特长班吧？然后叫那个他那个所有的那些潜力都充分发挥出来，并且还希望呢他在琴棋书画、什么游泳、滑冰、溜冰、打球各个方面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让他尽早的越小培养越好，叫他不输在起跑线上。我们管这个叫做赢在起跑线上。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愿望，叫这个孩子以后成为人上人，对吧？就有这样的一种心愿。但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对孩子的爱是很大，对孩子的期望值也很高，但你爱越大，期望值越高，有些时候可能越失望，有些时候可能越觉得不能满足自己的心愿。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孩子长大了之后，他不按照你想象那样去走，不按照你想象的那样去生活，他很叛逆，很逆反，所以我们有些时候都很无可奈何。那怎么办？我们就说，那要不就把他交给学校吧，交给学校，学校来教育他呀，学校教育他做人，教育他学知识，学知识学点什么似的，这我不否认。但是你要指着学校教孩子做人，那你可能就等于把孩子交给狼了，交给豺狼了。这现在这个自由化、这个后现代、这种世俗化的学校、社会，他们怎么教孩子啊？我们都知道，他们教孩子不教他们好好的做人，不教他们一些基本道德，反而教一些毁淫毁道的东西。那么小，很小，四年级就开始教他怎么样这个性技巧，怎么教那些东西，然后呢教给说这个同性怎么好，大家是同性时髦，变性时髦，告诉孩子说你这个是什么性别不要紧，你可以随时换呐，随便换呐，你上厕所你看哪间你喜欢你上哪间呢，就教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并且呢在这个学校里教这种人是猴子变的这种思想，他们叫进化论。假设人是猴子变的，他就告诉孩子们说你们这个人生你就是一个偶然的出现，你就是某种进化程度上你爹你妈碰一块了，然后怎么就反正就你就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本身你就是一堆分子聚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化合物。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你自己要舒服，你自己要快乐，以你自己的感觉，你自己的追求为标准。所以整个人生的意义就变成了追求个人实现、自我实现、享乐。所以人就变成了非常的自我中心。你先想想现在孩子，你在学校时间长了，特别是到了高中、中学以上，这些孩子跟家长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很少交流了。因为那高中教他那一套，你回来跟你说这些，你要好好的教他还行，你要不好好教他，他那一套已经把他思想占满了。他在听你说什么他都觉得别扭，经常是孩子跟父母没有共同语言，没有交流。所以交在学校的手中不可靠，他们会把我们的孩子带到邪路上去。那交给社会行不行呢？我们想想这个社会现在也是变得道德越来越堕落，整个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现在好多的事情都是以丑的为美。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常识，或者是我们这个按照基督徒，过一会儿我们会讲，按照基督徒的观点那个是不好的，但这个世界就推崇那些东西，那些好东西他们就说是丑的，就说是应该反对的。还有这个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教导出一批这种他们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这些人有知识又聪明然后又利己，相当的可怕， 相当的可怕。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如果是把持着社会的话，相当的可怕。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把这样一种社会变成了一个攀比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好像是只有成功者的天下，就是胜者王侯，败者贼，败者寇那样一个天下。所以整个的人都在拼命的追求自己的人，自己的成功，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看看我们的周围，包括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从小就不堪重负，负担了家长给他们的过高的期望。他们在世界上生长的时候，看见周围说家长经常跟他们说，你看人家谁谁谁那样的小孩多好，你看看你怎么这么差劲，整天听到的很多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造成他们心理上非常大的压力。经常那个网上有个词，他们年轻人喜欢用叫压力山大。原来我以为是把亚历山大大帝写错了，后来看越来越多次，原来他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压力山大。同时呢，那种攀比也勾起了人心中那种无穷的私欲欲望，这个欲望没有止息的，他达到了一个目标，他马上又开始向另外一个目标，所以整个这个人生没有快乐，没有喜乐，都是在一个非常紧张的这样一种情况下。现在北美有调查说，在北美大学里边，大学生里边抑郁症比例很高，但是华人学生的抑郁症的那个发病率比其他族裔要高好几倍，高两三倍。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还有现在那个社会鼓励吸毒，政府大张旗鼓地搞这个毒品工业，然后说这个吸毒好，吸毒好受，吸毒舒服，你就奔舒服去吧，你好好吸吧。然后孩子就想说，我吸毒没关系啊，我适可而止，我就既享受了一下呢，然后我又不上瘾。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你试一段时间之后没有不上瘾的，而是那种上瘾性会把一个人生整个都毁了。就是这样一个社会里边，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边，我们父母能放心吗？孩子自己也心中也没有底，所以交给社会根本不可能。那其实我们就知道说，只有把孩子交给神，交给上帝，这个是最稳妥的，这个是我们最佳的选择。我们下面就看看把孩子交给神这个意义。把孩子交给神是圣经中的例子，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刚才举的这段经文呢，这是关于摩西的故事。你们对圣经稍微熟悉一点就知道说摩西是怎么回事。摩西生长的时代，摩西生长的时代呢，他出生的时代正好是他们所在的那个，他们移民去那个国家叫埃及，那个埃及正好有种族灭绝政策。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移民到加拿大，突然有个叫什么土豆还是地瓜的总理，他说中国人只要一出生男孩都，你想想那多大一个压力啊，相当大一个压力。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摩西的父母是利未人，利未人是以色列家族里边最敬畏神的一个家族，他们以后祭司都是他们家族的。他们就想说，这个孩子出生了又这么漂亮一个孩子，看见孩子俊美，是不是其实谁家出生的孩子父母看着都俊美，那俊美就想留着，但是留着呢就有杀身之祸，不但孩子要杀掉，父母也要杀掉。他们藏了一段时间，他们好好祷告，祷告神，但是神给他的一个感动，说给他父母一个感动，说你这样藏着靠你自己东躲西藏的没有用处，你把他交给我，我让这个孩子成就一个在我计划中的一个神迹。所以他们祷告之后从神那里得到了平安，他们才把孩子放在这个一个草箱子里边，把他放到了河中。为什么我这么说？你说啊，圣经没这么说呀？这个圣经你仔细看，你就会体会到是这么回事。因为他们把孩子放在河里面，尼罗河里面的时候，他们的举动是什么？怎么做的？全家在那里痛哭流涕，哎，这孩子完蛋了，这孩子以后被鳄鱼吃了，不知道哪去了，是那样子吗？不是，他妈妈说，闺女，闺女，告诉他大姐，你过来，你跟着，你看，你看发生什么事儿。这个十来岁一个女孩就跟着那海飘在那海岸边就这么走，走走走，走走，哎，果真那个箱子它不往那个大海里飘，不往那个红海里飘，它飘在那个王宫那个一个海湾里边去了。正好就那个 法老那个女儿还是法老的妹妹，反正是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就是他就在那里洗澡，但看见一个小孩来，一看这么好一个小孩就喜欢上了，然后就说得找个奶妈怎么办呢，我这个大姑娘这不能带孩子怎么办呢，所以找奶妈，还正好没等去找呢，这小孩他姐姐就是那个米利安过来了，说哎我给你找个奶妈吧，这样他说好你找个奶妈我付他钱，这多划算的事儿啊啊，自己的孩子自己带自己养，然后呢还有人给钱，这是神安排的。这个事情摩西的父母知道，上帝不管是什么样一个奇迹，他知道交在神的手里没有错。所以在圣经中真的是把孩子献给神是一个惯例，长子都要献给神，这是他们的那个律法定的，长子献给神。有人说哎呀这个长子都献给神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当时以色列人巴不得把孩子献给神，因为长子献给神在神的国度里边他有更大的福分，他有更重要的位置，所以这是一个神的一个祝福，长子献给神这个条例。圣经中还有很多的伟人，我随便那么挑了几个如雷贯耳的伟人，这几个人你回去你愿意看的话你回去看看圣经，撒母耳、施洗、摩罕、提摩太，你发现都有一个特点，他们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他们小的时候他们的父母或者是他们的母亲没提父亲是怎么样，都是他们的家长都把他们交给了神，献给了神，奉献给神，当然不止这一些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圣经中非常常见的范例。在教会历史上也有许多伟人，你随便找几个也是这种如雷贯耳的高山仰止的人物，这种大人物你仔细看一看他们生平的话，很多像这几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父母为儿子儿女祷告，要把他们献给神，交给神，让神所用。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去仔细查考他们的生平，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些传记，这是圣经中的和这个教会历史中的例子。那接下来我们就说，那我们要做，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要把孩子献给神，我们来看一下看把孩子献给神的意义。我们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说，首先呢就是把孩子献给神是物归原主，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本来就属于神的。最近那个庆林和巧丽他们说把孩子献给神，我说感谢主你们有这样的信心，他说这是本来的嘛，就应该做的，因为孩子就是属于神的，是天经地义的，天经地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讲到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讲到两个词，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就是产所赐的产业，赏赐所赐的啥意思？就是意思原来这个孩子本来不属于我们，属于神，但神把他赐给你们了，赐给我们了，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礼物。说句实话，这种宝贵的礼物谁也不是随时的随便的赐给人的，有些时候我们求了很长时间神还没有赐给我们，当然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旨意，但是赐给我们了，那就是最宝贵的礼物，对不对？你看你们现在抱贵抱着这些领着这些宝贵的礼物在你们家多宝贵，赏赐是神赏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然后还有产业，产业意思是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们家最大的产业是什么？不是房子，你说房子挺贵的，绝对不是房子，是孩子。最大的产业，每个家庭最大的产业是房子，也不是你那个卡迪莱克或者是那个什么保时捷，最大的产业是孩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就认清说原来啊这个孩子是神托付给我们的，真正的所有权是属于神的，我们只不过是替他代管而已，替神代管一个孩子。我们认清神的真正归属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说这孩子不是我能够左右他的生命的，这个孩子是在神的计划里边，所以我们把儿女献给神，这就是应该是叫物归原主。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呢神有至高的主权，神有至高的主权，他能够主导整个孩子整个的人生，放在神的主权里边，这是最好的。因为在 因为在神的手中是最稳妥的，把孩子献给神最稳妥，意思是说神负责到底。这一段经文，诗篇十八节十八章第二节这个经文，这里面讲到了许多词名词，这些词呢都是当时在以色列文化中形容最坚固的保障，形容最坚固保障的。你比如说岩石山寨救主神，我磐石，我所投靠的，我的盾牌，我的脚，我的高台，都是最有力量又最有能力最坚固的。这个山寨跟那个山寨手机那个山寨不是一回事啊，这山寨在当时就是一个最强的一个防护，谁都攻不破的。这里面讲耶和华是我的岩石山寨救主神，是我的磐石，我投靠的，我的盾牌，我的脚，我的高台，这么一多罗列的这么一些词，是说明一个什么意思？说明神是最可靠的，这位神是最可靠的，他靠得住。人有些时候可能会失察，有的时候会失误，有的时候会失策，但上帝不会，这位神不会，他不会耽误任何的事情。所以圣经说耶和华从不误事，所以把孩子交给的是这样一位大能的神。这是神是我们的坚固保障，这是最明智的。还有一段呢，也是用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比喻，他说耶和华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不打，保护你的必不打盹儿，打盹儿，盹这个词，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打盹和睡觉呢，都是跟这个精神不太清醒有关系。比如我上年纪了，有些时候就经常，这个用那个流行的话来讲叫躺着睡不着，坐着就打盹儿。上年纪人就这样，坐着打盹，打盹意思就是突然稀里糊涂就睡过去了。耶和华不是这样。耶和华从来不打盹，从来不睡觉，因为他是大能的神，他是创造主。所以诗篇作者用这样的一个形容告诉我们说，这位主，这位神，你把孩子交给他你就放心吧。你人你交给谁都有打盹都有睡觉的时候，但是耶和华不会，所以他会一直的保护，每天保护，每天出入都在神的手中，都在神的保护之中。所以耶和华会保护我们的孩子，不受恶者的攻击，也不遇见凶恶的试探。所以把孩子交给神，神就保守他，带领他，让他出入都平安，让他一生都平安，因为神护佑他。更重要的是把孩子带入救恩，进入到救恩里边。其实我们愿意把孩子献给神的，我一会儿会谈到关于救恩的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呢我们确信这就是神要把孩子带入救恩的开始。在神的救恩里边，那才是最稳妥的，因为就等于说我们把孩子交在神的手中，就交在永恒的神的手中。他如果是长大的时候继续这个信仰，他进入神的救恩，那就会永永远远的和我们同在。比如说我们上年纪的人经常会想说，哎呀，这年纪大了就叫空巢，听说吧，空巢 empty nest， 空巢了，就觉得说这孩子大了，总有一天他会离开你，他离开你要在附近，像你们这个在附近的那真是好，稍微远一点超过一个半小时他可能就不常来看你了，然后你就再远一点，这个大洋彼岸跨一个12小时时差，那就只能是经常是在那个电话里边视频里边看一看。但是在神的救恩之中，我们和孩子就等于说在永恒里永远的在一起。孩子离开我们，我们老了也终有一天会离开孩子，但如果不在神的救恩中，那是一个完全的别离。所以叫孩子在神的救恩之中，这是最最重要的事情。还有在神的真道之上，走在真道上，告诉孩子说有绝对的真理，不是你们在学校里说的那一套，说没有绝对的真理，什么都可以随便的乱骂乱污蔑，有绝对的真理。因为这位上帝，这位神，他为我们的整个人生制定了一个至高的道德准则，他给我们设立了 最正确的人生的方向和标准。这样的话，孩子一生不会出大错，孩子的一生不会栽大跟头。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的失误，但是在神的正道上面一定是走得平稳，走得正义，走得光明磊落，他的一生就能够为神所用，能够荣耀神。所以把孩子献给神。第三个方面呢，是这是最大的祝福。我很高兴，我经常跟 Numbers 同感一零，这我们俩没商量。他今天也引了这样的一段经文，就是耶稣对小孩子有特别的一个喜悦喜欢。我们看到这节经文，耶稣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就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你仔细看一下那个圣经里边，耶稣基督亲自抱着谁按手，给谁祝福的那个没有。小孩子耶稣非常的喜欢，因为什么？因为孩子有一颗单纯的心。所以我们趁着孩子的还单纯还小的时候，我们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那个作用很好。你要假设要像那个都等十几岁的时候，那个就稍微有点费劲，有点效果就有点不好。所以趁着他们小的时候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要给小孩子祝福，所以今天我们要奉主的名给这些奉献的小孩子来祝福。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奉献礼就是效法耶稣基督，就是遵行主耶稣基督的旨意。我们看见耶稣祝福小孩子，就是祝福孩子的家庭，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祝福孩子就是在祝福这个孩子的家庭。时间关系，我快点说啊，我们教会呢，儿童奉献礼跟其他教会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如果你是从其他教会来的，你可能好多教会你都看见他们都有儿童奉献礼，但是大同小异。我们这个儿童奉献礼的规定呢，我们教会呢其实也没有什么明文的规定，我们约定俗成的规定是这样子的，12岁以下的小孩，父母可以为他们做主，把他们献给神。这实际上是给父母的一个机会，对不对？12岁以下的小孩听话，听父母的话，父母代表他们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献给神。那也有人说，是正好12岁怎么办，或者13岁怎么办？我们把这个条件放宽一点，就是只要孩子还听你的就可以。或者换一个说法说，他大了，他懂事了，他完全可以自己做决定，自己说我不但要献给神，我还要受洗做基督徒呢，那你就直接叫他来受洗。所以我们教会是，我们以前好好的讨论了一遍，说有的8岁小孩就来了，就说我想受洗，然后说你为什么受洗啊？啊，受洗好，就觉得好像有点心里不太踏实。后来就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定一个年龄界限，12岁，满12岁以上，孩子自己可以做主。如果是成年那个12岁以上的孩子，他自己愿意，可以直接就让他来考虑受洗或者来接受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规定，不是规定，我们希望是奉献孩子的父母至少有一方是受洗的基督徒，另一方非常支持他。假设一方说要献，另一方非常反对，弄家里边不和，我们说就会叫他们等一下。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定。其实奉献礼最重要的是，刚才我们说了，是明确父母的责任。把孩子交给神，就是意味着说，我把孩子交给神，并不是说我不管了，我还得派那个米利安跟着去看，我还得到时候还得耐他，还得教养他，对不对？摩西的妈妈是这样做的。把孩子奉献给神，说明我们父母敬畏神，我们父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愿意遵行圣经里告诉我们的这些道德标准和准则来教养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父母愿意做儿女的最好的老师，或者是第一任老师，或者是最重要的老师，启蒙老师。我们做好言传身教，我们做好孩子的榜样。所以我们首先明确父母的一个责任，并不是说孩子交给神了，好，我打牌去了， 喝酒去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说我们愿意跟神来配合，愿意顺服神。我们希望把孩子，把神在我们自己孩子身上的美好计划可以和神一起同工，叫他在他纯洁的心灵中能够释放出来，在他整个的一生中能够实现出来，是这样的一种责任。教会也有责任，教会的责任呢是这样子的，教会的责任是我们要配合这些父母，配合这些父母。一方面我们要建立一个信仰环境，比如我们有儿童主日学，有这让孩子来接受一些圣经的教育，在这个主的话语里成长，所以希望的孩子们，希望那个父母能把孩子们送过去。另一方面，我们在教会这样一个大家庭里边，我们彼此之间的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互相提醒，我们可以交流经验。我们把每一个孩子，不管是谁家的孩子，都当作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就同心合一的营造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环境，叫孩子在这样一个属灵环境中生长。所以过一会儿，我们有父母有一个那个宣告，一个宣言，我们的教会的众弟兄姊妹也有一个回应承诺的宣言，我们过一会儿。所以今天最后说明一下，就是奉献礼不代表是得到救恩。过去那个天主教是这样，天主教呢，在天主教那里边，小孩刚生不久就抱来了，然后整个水盆在接着，那个神父在那撩点水搁小孩头上点几下，然后就做个祷告，这孩子就是基督徒了，就得救了。这是天主教的一种说法。那么在改教之后呢，那就觉得这样的不合适，因为他还不懂事。信仰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承诺，所以一定是自己来接受。所以孩子今天这样的一个举动，并不代表这孩子就是基督徒了，还要他长大之后他自己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自己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他自己要有一个承诺，那个才算数。但是呢，这个礼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我管它这叫做一个恩典的记号。刚才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那个同感一灵，恩典之路里也讲到说恩典的记号，恩典是有记号的。这个孩子在奉献给神的时候，是他恩典之路开始的一个记号。这个孩子他自己就知道说，父母把我献给神，我要拿上帝当回事儿。然后父母也知道说，这个孩子是属于神的，我们要配合神，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他。所以这样的一个起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神圣灵做工的一个开端，一个开始。在这样一个道路上面，恩典的道路上面，父母承担责任，教会承担责任，然后孩子就在神的手中不断的成长。谢谢宗超，那个把那医生叫了，我忘了提醒了，我那儿放里。那个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有奉献礼了。今天的这几位家庭都是有信心的，在主里面有信心的，他们都是有责任心的，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他们要用顺服主来为神做最美的见证。他们把孩子献给神，是对孩子最大的爱，同时也是他们荣耀神的一个见证。我们现在呢，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这也是我最近发经文都是今天讲到有关的。这节经文呢，在诗篇103:13，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这是今天的那个也是微信上我发的每日经文。来，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我们请下面的这些敬畏神的人，这些家庭到台上来。我靠边站，你们站在中间啊。那个，我们要是方便就按照那个顺序，就是那个彼得、常恩、钟超、建林、刘鹏，哎，爸爸妈妈带孩子一起来到台上。在这个后面这个地方站好，看看啊，就靠着十字架这一排，彼得、常恩，建林、郑超，好， 今天要奉献给主的孩子的名字是，来，永生来，哎，严彼得罗家，他们要把女儿严星月奉献给神。林昌恩、硕维家要把儿子林以诺奉献给神。你们站着都行，没事儿。我那个因为是报名顺序的，所以都是没关系。那个运生谭运生的父母谭中超、陈景新要把儿子奉献给神。李庆林、袁巧丽要把他们女儿李佳音奉献给神。刘老师在那儿啊，那个儿子还在楼下是吧？啊，行，你先上来，一会儿他们就过来。那刘老师呢，他是要把他两个一儿一女都献给神，稍微站紧一点，或者是那个稍微有点层，哎，夫妻俩亲密一点儿。好，我们稍微等一下那个刘老师。就是奉献礼呢，就对不起，是因为我中间忘记提醒了。那行啊，车子上不来，哎呀，这是。不过我发现，就是他们是同心的，就是那个傅婷婷在这里也可以。那我们就是现在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宣告，就是作为父母有个宣告，就是你们大声的读出在这个屏幕上的这样的一段话，把它读给诸位，也读给神，我们神能听见。然后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在一起做见证，我们就请你们清楚的、比较慢的来读这一段话，好吗？来，开始。
在永生
啊，
等一下，
给
你们刘恩红要上
来。恩红在哪儿呢？在吗？
嗯，他下去接那个
严弟兄去接去了。那再稍微等他一下。对不起，这个是我们呢，现在呢，就是再认识一下，就是这些家庭。都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来，来吧，严弟兄，实在不好意思，这个事情有点失误啊，怎么回事？他是能来吗？啊，没找到在哪儿是吧？啊，我们那样，我们在找的过程中，我们那个把这个顺序稍微变一下。我们先来为孩子读经文好吗？我们请做父母的，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读这些经文，就是把它读给我们自己的孩子，也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起来读这几段经文，来试试，来开始。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还有一段叫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还有一段我们读完，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的镜像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面前蒙恩宠又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哎，红来，到前面来，红来，到你妈妈前面来。哎，小伙子，在妈妈身边站下。我们现在呢，做父母的，我们要一起有一个宣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 在永生神施恩座前和众弟兄姊妹见证人的面前，作为孩子的父母，
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交托给这位
现实慈爱大能的主，让神掌管他们的一生，使他们终生走在神引领的道路上。我们自己也愿意照着圣经的原则来教育、养育、教导自己的儿女。
我们愿意持守这誓约，愿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家中。
阿门。现在呢，我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作为我们的回应，好吗？来，我们会众一起来读，来。主内大家庭的成员，我们愿意和这些奉献子女的家庭一起，彼此相爱，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监督，一同祷告守望，让我们的下一代持守在神的旨意中、计划中，使神的恩典一代一代传下去。现在我们要为这些儿童祷告，大家我们都站立吧，站立表示为他们祷告，我们来为他们祷告。天父上帝，我现在要为这些奉献他们儿女的家庭祷告，为这些宝贵的孩子祷告。主啊，我在这里把星月交在你的手中，这个孩子是你赐给严克华、严彼得他们一家的最宝贵的礼物。主啊，你拣选他们全家，现在三代基督徒都在服侍你，两代都在服侍你，这个孩子一定有你美好的旨意。主啊，天父，求你继续的保守他们的家庭，保守星月的一生，让他一生都长在你自己为他所定的道路上面。主啊，我们也为以诺祷告。主啊，以诺的家庭是四代基督徒，是他们是奉献给你已经很长时间，他们也是传道人的家庭。主啊，看到你在他们家庭已经施恩怜悯，世世代代来保守，那么到以诺这一代，相信神，你会在他们的家中继续做那奇妙的工，把这个宝贵的孩子他们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就开始带领和保守，让他的一生都走在神的旨意中，让这个家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也为庆林和乔丽的女儿佳音祷告。主啊，这个小女孩在他们夫妇这对敬虔的夫妇，他们也是三代基督徒，他们在他们中年的时候得到了这样一个宝贝，是何等的奇妙。天父上帝，相信你有特别美好的旨意在他们的身上，让这个家庭要世世代代的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你继续保守他们，让这个孩子茁壮的成长，成为在神国度里一个很美好的接班人。主啊，为刘老师、刘鹏老师、傅婷婷老师他们一家来祷告。他们在这边是访问学者，但是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有坚定的信心，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儿一女刘文宏、刘文佳奉献给神。主啊，这个家庭这样的美好的见证，我们实在是要赞美你、感谢你，因为他们过一段要回到国内那样一个环境中去，在那里他们所面临的信仰环境比我们更加严酷，但是他们有这样的信心，就求主你特别施恩保守，保守这两个孩子在一个可能是信仰不自由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走在神所为他们预备的道路上面，成为神国最美好的见证。主啊，为这个家庭特别献上祷告。刘老师今天因为车子缘故不在这里，但是我相信他的心在这里，我们的心也和他在一起。主啊，求你保守他们，保守他们一家，无论是在哪里，主都与他们同在。主啊，我现在为中超和景欣他们的宝贵儿子运生来祷告。主啊，中超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仍然是神最宝贵的儿女，他们是敬畏神的儿女，他们知道说要把孩子献给神是最稳妥的，他们就把运生要献在你的手中，交在你的手中。运生的一生从现在开始，神你就会特别的来引领，叫这个孩子在学校中仍然可以坚持他父母的信仰，知道信上帝、相信上帝、走上帝指引的道路是最好的，让他自己在心中有追求神的愿望，让他和父母一起，让他们在一起好好的来学习神的话语。主啊，让这个孩子在成长的每一个过程中都有你的恩典与他相伴。主啊，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我知道这些家庭都是神你特别感动、特别拣选的。主啊，我们为这些孩子一起献上祷告， 我们求你在这个弯曲悖谬的邪恶的时代里边，求你做这些孩子的磐石，主啊，你保守他们，保守他们远离罪恶，保守他们一生都在你的计划中，在你的恩典之中。天父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诱惑，有很多的陷阱，求主做孩子们的山寨和盾牌，让他们不遇见试探，救他们脱离凶恶。主啊，让我们也在这个社会中面临所有的逆境和挫折的时候，孩子们将来可能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会有困难，无论在每个什么样的时刻里边，神你都与他们同在，你要做他们随时的帮助，你赐给他们力量智慧，让他们靠着神能够战胜一切的艰难险阻，战胜一切的困难挫折，叫他们一生都走在神为他们预备的得胜的道路上面。我们赞美感谢主，我们也为这些家庭和夫妻祷告，求你赐这些家庭夫妻和睦，夫妻同心，赐他们全家都平安，让他们全家都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把这些家庭仰望交托，把荣耀和颂赞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阿们。现在呢，我们这有一个那个按这个林肯路教会的做法，有一个这个叫做孩童奉献宣言，然后呢还有一个证书，我们来发给这些家庭。现在弟兄姊妹可以请坐，谢谢。这回从这边发，傅婷婷、刘鹏他们的孩子，这两个证书是两个孩子的，彼得、罗家、星月的，长安维嘉，建林和小丽，建英、钟超、建新。好，我们把掌声归给天上的神，一切荣耀归给神，感谢神。我们可以回座了。我们接下来呢是圣餐的时间，今天的内容比较丰富。谢谢徐兵弟兄，来。